姐妹平安，能够来敬拜我们的神是非常充满恩典，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尊荣。过去我们远离神，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来就近他，并且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当存一个敬畏和有喜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每次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神他已经选召了我们，可以侍立在他的面前，服侍他，或是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心充满了敬拜。主，你选召了我们，你用你大能使我们成为你的百姓。主，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所夸的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和你的钉十字架，我们所夸的乃是神你那无穷尽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不配的时候，你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侍立在你面前，我们服侍你，将自己献作活祭，乃是理所当然的。但你接受我们的敬拜，也接受我们的服侍，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在这个时间当中，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前几周我们以无所书的系列的讲章当中，那我们也讲到得救是上帝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的结果。我们罪得赦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基督徒是上帝在他生命里面做工的人，所以我们从领受救恩开始，我们就享有上帝在今生还有未来当中赐给我们一种属地还有属天的福分。那更重要的，那不单是我们因为向神求，然后他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这些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上帝的神性，我们有从真理而来的公义和圣洁，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然后在以弗所说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四节那边说到，上帝创造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并且照他的计划塑造我们。我们在这位伟大的造物主手中被塑造成为杰作，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以个人独特的生命的特色来服侍他，还有服侍别人。那我对这句话呢，其实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在我大学的时候。那我曾经是很自卑的人，那所以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么有重要，不是那么有价值。但是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然后在台上那个牧师提到说，我们是上帝的手中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意思就是杰作，那我就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杰作，所以每次读到这一段圣经节，或者想起这一段圣经节的时候，我里面就充满了敬拜还有感恩。我这样的人是上帝手中的杰作。那所以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自己，也许你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甚至成为基督徒了，跟别人比较来说，你好像还是一个次等的基督徒的感觉，在你身上好像感觉不出来你有特别的一份什么。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杰作。我们要用这一句话来对我们自己说，杰作。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会把我们塑造成他手中独一无二的杰作。上个礼拜我们去永国老师家在那边聚会喝茶，然后他送给我们每一个一个杯子，然后喝茶的时候，这个杯子就是你要用的，然后用完之后就可以带回家，那我们就非常的惊喜，哇，去那边喝茶一个得两个杯子。那这个杯子呢，你看的时候都差不多，看来都一样的，但是你如果仔细一看，其实每一个杯子都是亲手捏造出来的，永国老师不太喜欢用模具的，所以每一个杯子即使它是很简单的杯子，它是亲手捏出来，而且捏出来之后呢，大家发现，这个杯底还有印，还盖上印， 震撼过，也就是觉得大师的大师的作品，那它产生一个价值感。那如果你去详细看那个杯子的时候，那有些杯子的做的稍微比较宽一些，比较高一些，或者比较厚一些，然后呢上面呢所进的那个釉哈，又彩釉又不太纹路不太一样。如果你去市面上，你会发现几乎看来都很漂亮，然后呢都是一模一样的，摆在那边的时候没有什么任何差别，因为那是模具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一个一个的节奏，每个都有他的特色。一群人看去的时候，我是茫茫人海大人，茫海人海，茫茫人海当中的一个人而已。我感觉不出我有什么价值，我只是微小的一个人。可是你是个一个，你是一个特别的人，独一无二的人，一定在你身上有某一种的特色是你所没有的。那几年前我去韩国参加一些训练会，那所以晚上回来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电视台是在有什么，那我就会一台一台的切换，切换到一些新闻节目。那新闻节目看过去的时候就看到主播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所有主播都是鹅蛋脸，都是鸡蛋脸，看来都很美，可是好像脸型都差不多，所以我在怀疑他们是不是每个人要去整形美容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的脸型，说这个最好照这个型。第二天睡醒其实我不太有印象，只是觉得初看每个人都很美，可是好像每一台差不多，每个主播都差不多。那后来有一天我去公园散步，就看到一个妇女从对面走过来，她是具有那种韩国的下巴的方形脸，那我就觉得哇，好有特色那种感觉，很有鉴别度那种感觉，而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模型出来的鉴别度。那我们年轻人喜欢在成长过程当中喜欢模仿，会崇拜偶像，希望能够像他一样装扮的一样。不过到我们这个年纪，慢慢的我们其实不会去看到什么美啊英俊的小生那一种，我越来越喜欢一种与众不同的人，他能够很自然的展现出他生命的特色，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是有生命的鉴别度的人，他是有生命特色的人。因为我们是上帝手中的杰作，独一无二的你，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你的特色跟鉴别度。你如果要做什么事情，找某一个人就对了。你什么如果要什么某一个人有特色，你就想到某一个人他具有这个特色是别人不可以取代的。为什么上帝要造我们成为他手中的杰作，目的是什么？那就在今天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所提到的，我们是借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重新造成的杰作，要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多行善事。那每次翻译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有些提到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不过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杰作这两个字。这是上帝呼召我们培育我们塑造我们的目的之一，要我们成为侍奉的人。彼得前书第二章他们也提到说，你们被拣选为要宣扬那呼召你的上帝的大德。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更熟悉，既然上帝这样怜悯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我这边翻译一本的翻译是专心侍奉他，我们敬拜他，我们侍奉他乃是理所当然的。那既然我们都是上帝的杰作，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生命特色当中来寻找上帝在我们身上捏造的痕迹。所以你的特色是什么？你的生命的特色是什么？在你的人生过程的当中，可能有一些的环境，有一些的事件呢，会培育出你这个人的特色。那事实上有些的环境，有些的事件发生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它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你出生在哪个家庭，然后你有什么特质， 然后呢，你有怎么样的天赋的才能，不是我们去选择，有时候它是我们后天去训练出来的，可是有些的特质是具备在你的身上，就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些呢，我们可以看出呢，上帝可能在我们身上赋予我们的，或者陪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一个捏造的痕迹。那以前我们在参加一个训练会的时候，他就提到有五方面的一个特色哈，来指出到底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来界定你这个人整个生命展现的一个路径。那第一个是心智，心智呢，它可能是你的兴趣、你的喜爱、你的希望、你的抱负、你的梦想，你关心什么。而且这里有两个指标哈，第一个持久性的热忱，还有它产生的果效。那你必须要从这两边呢去界定你的心智是什么。你可能会学习，我喜欢做这个，喜欢做那个，哇，那这个人会做什么，我喜欢学他，可是呢就没有办法持久。那我有一个兴趣就是唱歌，从小就很爱唱歌，希望长大我当歌星，真的。然后呢，我是因为喜欢唱歌，我到教会当基督徒，真的。然后我信仰的过程当中被诗歌影响很大，因为这些诗歌就很容易碰触到我的心，我常常听诗歌听到流泪的。那我喜欢唱诗歌，因为这诗以前的诗歌它是很有内涵，它很有真理内涵的，所以我们就从那个诗歌当中被教导一些真理，然后从这诗歌当中来接触神。到现在我还在学声乐，都觉得我要唱得更好，唱得更好，所以我还参加合唱团。从小时候，从小学到现在，到老了，这是我一直持之以恒的兴趣，慢慢有一些果效出来。我很喜欢当牧师，所以我从高中信主，我就立志要当牧师。我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我就一直希望有一天我一定会去读神学院，然后当牧师。只不过那时候我没有告诉牧师娘，告诉她不晓结果如何，不敢嫁了。到现在我还是当牧师。我在想，有一天我退休之后，我可能找一个地方，我去当志工的牧师，好像不做牧师不行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你持之以恒的一直存在的一种抱负、梦想，然后我关心教会会怎么发展。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哈，那他每天就在医院里面，下班之后还是在医院里面，所以跟他联络都到9点10点。你在哪里？在医院。有一天我带我们的教会的人去到那边，到11点半，然后他在急诊室出现。我说：“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吗？”我说：“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啊。”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11点半才在医院里面。那就以医院为家，当然太太会觉得说：“怎么他不回家？”哦，但是他就很喜欢看病，喜欢看病人。医疗工作让他很快乐。第二方面是才能，才能呢，指着你天生的能力。那这个才能不限于你的 IQ 智商，包括你的逻辑啊、空间啊、运动啊、人际关系。那我自己的空间感很差，所以呢，有一些智力测验那个题目，如果它是比较偏重空间的图形，那我的分数基本都很低，低到有时候我都怀疑我智商是不是有问题啊？空间感没有办法，那怎么去组合那个整个盒子啊？那就没办法。那我的图基本在画的时候都只有二度空间平面的而已，那这是我的弱点。可是我的女儿很厉害，她在画图的时候，有一天她6岁，她在画图的时候画松鼠爬树，她画了2-3张，第一张是背面爬树，一个是侧面爬树。我说我怎么那么厉害，她可以把侧面图形的画出来。那这个天生就是会这样。不过我觉得我的语文能力还不错，表达能力比较强，所以也很喜欢跟人家聊天，然后 EQ 还可以，同理心强，我可以很设身处地的进入到别人的情境当中去感受别人的感受。那这是每一个人的特质不太一样，这是天生能力，有时候学不来。 那第三个就是个性，当然每一个人个性不同，那有内向外向，有人喜欢照规矩行事，那有些人他就勇于突破现状，有些人他比较注重情感的，有些人他比较注重任务导向的，那所以呢，先圣经当中有一个烈焰先知，有没有？那是谁？耶利米，耶利米常常为了他的同胞祷告的时候呢，就有流眼泪。当他看见异象的时候，看见异象对他同胞带来的一个灾祸，那就为他们流眼泪。彼得呢，他比较热情，比较乐观。保罗他的性格比较刚烈，所以保罗他其实比较适合去做开拓教会的使徒，但是我想他不太适合当教会的牧师。教会的牧师就很温柔的，常常面带笑容的，这样。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人的场合跟职务是不太一样，没有什么对错，没有什么好坏，不同的个性他适合在不同的场合服事。第四个是经历，这经历包含我们家庭的经历，你出生在哪一个家庭背景，你的教育还有你的工作经历，那这些呢当然会影响到你后来的工作的形态。然后在服事上你会有属灵还有侍奉的经历，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能力啊？比如说你有圣灵充满，你有过去服事的经验，所以很多牧师当他做牧师之前，他都在教会当中可能是青年团契的会长，或者当了执事，或者当了长老，然后他们出来服事，就教会知道教会的形态。这些经历有可能是我们人生痛苦的经历。那我以前的教会的长子大部分都是公务人员，那在我们公园教会呢，我们的长子大部分都是科技人得理工的，那这两类人呢，其实在决定事情的方式就不太一样，思考的方式就不太一样。那公务人员他比较拘谨，叫宝来啦，有非常严密的计划跟预算，这样。那我们这边呢就不太一样的一个形态，那各有它的好处了。那经历的用处不是发生就算了，而是你如何去回应你所经历的事情，然后善用了你的经历来帮助别人。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在过去他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那所以他就专门研究一个情绪伤害，那后来他就写一本书叫情绪伤害。那他写了书，然后经常就受邀去演讲。那为什么他可以处理这一方面的问题？因为他自己本身经历到这些事情，然后去处理过他的问题。那以前我认识一位学校老师，大学老师，那还有一个牧师，那他们都是非常有名那个婚姻的諮商专家。可是你了解他们的家庭的时候，都发现其实他们这两个人他都有蛮好像蛮严重的婚姻的问题，所以真的蛮讽刺的。你可以说他们就自己本身有婚姻的问题，有家庭的问题，他怎么可以当辅导者呢？那另外的观念就是说，因为他知道问题是什么，所以他就知道怎么处理别人的问题，所以经常就是他了解处理过了，然后呢他成为别人的帮助，那有没有走出来不晓得了，但知道他问题是什么。我们也会应用我们的教育还有工作的经历来服事，所以在我们当中有可能医生、有律师、文学还有农业的绘画、音乐这个部分，每一个人都照你的天生的能力那来服事，还有经历来服事，经历着从你的专业当中。第五个就是你的属灵恩赐，属灵恩赐呢是神圣灵赐给基督徒的礼物 spiritual gift。 礼物你必须要拆开它并且使用它，才能够显出它的价值。你怎么知道你的属灵恩赐然后使它产生价值呢？参与服事是我们拆开礼物使用属灵恩赐必要的行动。我自己很喜欢读原读圣经， 然后读圣经，还有研读圣经。那所以我自己本身有很多这些参考书啊，然后我从以前就很早就开始知道我要从怎么了解背景，然后知道这一卷书它整个的概念它的脉络是什么。那后来当然有人会提到说，有一次我们就去邀请讲员来教会，然后他是会说些预言的，那就说啊，牧师，我发现你真的很有教导恩师。我说你怎么知道？看就知道，不晓得他怎么看的。不过有一些，有一些特征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听到一些讲道，大家都很快乐在听的讲道，很精彩的时候，可是我就会比较注意到，很精彩，可是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到底讲的对不对？他讲的是不是合乎真理的教导？大家都听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的内容到底给我什么样的帮助？我就会从这边去抓出他讲到的一些的脉络和内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他听讲道也听热闹了，但是有时候在大家哈哈大笑，我还是觉得很困惑，可是他讲的问题好像有一些问题，那不单单只是一个让大家很快乐而已，但是他的讲道本身准确性如何，我们就会去听到这一些。那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几位真的很会解经讲道的，有的听的时候都觉得哇，他怎么那么深入，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想到这些问题，也很会讲道。那这些都是神，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牧者，而是神给他这样的恩赐，他就会特别去在这方面展现他的恩赐。但是必须他机会讲，他有机会分享，我们就知道哇，他这一部分真的是神给他特别一个属灵的恩赐。我们要在服事当中发挥生命的特色，所以这几个有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在服事中来发掘他，发掘恩赐还有才能，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能够在不同的岗位当中参与服事。那不尝试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擅长什么或者喜爱什么。那以前我们家有一个姐妹，她比较不喜欢站在台上的，所以她是在台下默默的一些做一些事情。有一次呢，我们就安排她能不能请她能够上台做见证，她非常非常紧张，她还来找过我，牧师啊，我要做见证，我已经写好这些，你不帮我看一下论笔一下，我第一次要上台做见证，我都不晓得我要讲什么，那上台就皮皮刷的人，要我上台做见证，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紧张很久。哇，那一天他做见证之后，很多人受感动，他侃侃而谈，讲到他的过去，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他真的很会做见证。所以我们就鼓励他，你真的很会做见证，而且你在谈话是很有脉络的，很清晰的，而且很流畅的，不晓得感动多少人。你必须做了，我们都因为害怕不敢做，你必须做了，你才知道神所给你的是什么。同样在台北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要去马街门诊那边做见证，她说三个月之前知道，然后三个月都睡不着觉，然后呢就常常紧张，然后，胃肠不好。做完见证的时候很多人感动，现在他勇敢做见证，常常在教会当中做见证，就在上面 来谈起分享很多事情，越谈他的恩赐就越展现出来，我自己当了牧师一段时间，在周边的我们很多的牧师来来去去的，我发现有些牧师其实说认真的说根本是入错行，因为他们走得非常崎岖，他牧会非常的痛苦还有不稳定。可是他做一些非属于牧师的工作的时候，他又非常展现出他的热忱，又做得非常好。那人家遇到什么问题就会找他那一部分的问题，而不是跟牧师有工作，关系有关系的一些工作。那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他如果没有做牧师，也许他在 当时的专业当中会做得更好，而且帮助一些其他人。那会当牧师，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当中看见，哎，牧师让他很羡慕，他去做看看。可是他并没有去找出他的特色是什么，这样。那所以，后来真的有一些牧师离开，那我觉得也很好，因为这样他可以重新开始。撒旦会用尽各种的方法夺去我们侍奉的喜乐。那这种当中，一个是我们去跟别人比较，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不可以？为什么我不能做得比他更好？然后呢，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风采都被他拿走，然后你会觉得啊，很挫折的感觉，然后可能心中就有点酸葡萄心理比较。有可能我们改变我们所做的工作，要去符合别人的期望。你必须去发掘出你的特色是什么，这样你才有办法照着你的特色在合适的位置上面做你最擅长的事，不至于分心在其他的事物方面。第二个，在服事当中我们的发展，所以服事呢，我们当然要有很好的态度跟心智，但是你必须让你的服事的品质不断的提升。耶格纳普莱他就说，一块铁它可以做一根价值5元的铁棍，同一根铁棍可以打成一个马蹄价值50元，同一块铁可以做成缝针价值5000元。如果他更厉害的，他可把这块铁做成瑞士手表里面的摆针，那价值50万元。那说这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上帝的恩赐，它的价值需要我们去发展它、使用它，然后越精进它，它就能够产生价值，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果你不去使用上帝给你的才干和技能，你就会失去它。那这个概念其实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也有，他说我们要在知识还有悟性上日益增长，我们要眺望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当竭力为神摆上最好的，做无愧的工人。所以通常在你的特色当中，在你所有的恩赐当中，天生的才能当中，使它越来越精进。这方式就是发现它，并且提升它，发展它。世界总是要求我们提供最好的服务品质，然后付出我们最大的能耐，然后希望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回报，对不对？可是在我们教会当中，通常只能要求最好的啊，次好的啊。有个基督徒校长呢，他在学校应聘一些的老师的时候，他就要求，你这个老师的应聘当然要把你的学历拿出来啊。他从那个学历当中挑出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名校毕业的人，我要看他的成绩，那我要看他的表现，那试教看看是不是他能够符合我们对一个老师高度的期待。那其实他也是教会里面的主日学校长，所以呢，在这个校长的职务当中，他就有一点的挫折。教会没有太多人愿意出来服事，所以有一个人愿意来服事，他没有办法照着他在学校的标准，他会很高兴说：“啊，你愿意来服事，真的很好，很好。”啊，我不会怎么办？没有关系，慢慢学，慢慢学。哦，那有服务的心，这是最重要的。哦，那是这样。所以他没有办法在教会当中要求一个很高品质的服事的表现。同样的，我们在整个服事当中，我们有没有对自己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尤其是因为我们可能特色不在那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很有兴趣的持之以恒的在那一方面的服侍他。 但是呢，我们如果在服事当中有发现这一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参与进来试看看。有时候我礼拜六来这边参加敬拜团的时候，那我们敬拜团就不断的会有让不同的团员有一个带领敬拜的一个方式，我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努力，一个学习，然后一个增进。那我们当然也会提供一些机会让我们敬拜团可以好好操练 vocal leader 一个 song leader， 所以这是让我们可以不断提升的一个机会。那真的有些人他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付出很大一个成长的一个代价。我们很感谢神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忠心的管家就是尽我们所有的力量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才能和恩赐，并且可以得到报偿。生命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要决定到底我们是留给人印象或是影响人的生命。那留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有一些的表现，但是这个人远远看着我，观察我或者欣赏我，可是他身上什么改变都没有，他还是他，你还是你。观察者跟被观察者其实他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生命的影响就不一样，生命影响就是你必须靠近他，你必须服侍他，然后在他身上产生某一些的影响力，改变他的生命。戴德森说，上帝所使用的人都是软弱的人，那但是有一个特别，他觉得他软弱，可是他愿意尝试，然后他愿意依靠神来做。所以当他谦卑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上帝就可以慢慢的雕塑他成为一个器皿，一个杰作。史怀哲他提到说，世上真正快乐的人是那些学会服侍的人。给予世界的标准，世界的价值观都是希望从世界多得取一些，然后拥有更多。所以呢，世界它是用权力、用财富、用名气、名声、地位，还有多少人服侍你、簇拥在你身旁，来决定你是不是重要和伟大的，对不对？可是上帝呢，塑造我们是为了服侍，借着我们的服侍，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添加益处。所以神是以你服侍多少来决定你的伟大与否。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那是要服侍人，这是我们很熟的。你是世上唯一可以使用你才能的人。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他的特质，都有他的特色，你发掘他吗？你发掘他吗？你发展他吗？你发挥他吗？隐藏在里面不使用他，他就永远藏着。但是你使用他，特别使用他来服侍神或者服侍人的时候，你的生命的特质、潜在的能力发挥出来，就显出他的价值。每个基督徒蒙召得救，其实也蒙召侍奉。而且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整个人生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服侍者的生命。这是当我们生命不断成长之后应该显现出的生命的特色。我们生命一直要成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焦点就不是领取，而是逐渐转向给予，还有服侍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选召了我们，也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你选召给我们的目的。过去当中我们非常的重视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到什么。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因为你的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 说我们受造的目的那是为了服事，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蒙受这样的恩典，蒙了上帝的怜悯，我们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还有敬拜。主啊，我们乃是要宣扬神你选召我们的美德。主，我们的目的就在你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塑造我们成为你手中的杰作，使我们可以来服侍你，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成为一个服侍者。主，让这样的生命或这样的服侍的人生成为我们的人生，好像我们可以宣扬你的伟大你的美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